弟兄姊妹们，早晨好。我们开始这一堂的信息聚会，感谢主把最好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来可以聆听主给我们的话语。现在我们来唱诗歌268，我心所追求的乃是神自己。好，这一首诗歌应该大家都比较会唱的一首诗歌吧。好，我们一起开始。
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不是乐于安乐舒适福气，我能出代价达到这圣地，不是我自己。
我再把第一节再唱一遍哈，大家一起唱一遍。
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不是乐于安，也不是福气，我能出代价来到这圣地，不是我自己，乃是堂里。
第二节，
因心而向前，要合上自己，因爱而跟随，他会留着你，神啊，我最深的道歉，虽然我劳碌，有时很困难，虽然这代价常是很重大，但他最知道我需如何担，引到神的路必须是直达。已是我所知，他是我所要，已是我所做，他是我所望。在此是我荣耀，在彼荣耀里，真是我江山。
这首诗歌呢，以前我也唱过啊。今天再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看第一节我们。这诗歌提到，我心所追求的乃是神自己，不是乐于安，也不是福气。我在思想我自己，我是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还是很惭愧啊，我的心里满了不是主。当然在主里面已经好多年了，不可能没有一点主给我们的教导和主的圣灵一直在感动我们，但是常常还是要被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吸引过去。所以呢，我们往往到教会来，有时候或者在主面前来，我们祈祷的，我们所求的还是跟以前一样。这首诗歌我们的讲员选的这首诗歌是确实很好，让我们回想我们在信主的时候跟现在那么久以来我们自己有什么区别。但愿主借着今天早晨的这个信息聚会，能够让我们来再看一下自己，我们把主放在自己的心里的那个位置到底有多大。我们实在是感谢主，在主的引导之下我们能够来认识他。想起以前我是信主不是在年轻的时候，到已经年纪蛮大的时候了啊，所以这个很顽梗，就是以前也看过圣经，也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福音，但是根本就不能来到主的面前来认识他。所以我们今天早晨还有一首诗歌来感谢我们的天父，来说我们能够认识神实在是天父主耶稣给我们的福分。好，那我们再一起用祷告的心来看一下，来唱这首一到四这组诗歌，我们来一起再唱一遍。咦，
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迹，不是乐于安，也不是福气。我能出代价达到这圣地，不是我自己，乃是神赐起平而更深邃，永远不太易，因他扶持我，我追随不移，直到神答我最深的道歉。
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爱把我们吸引到这里。我们常常是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来到主面前向主祷告，实在是亏欠主。主啊，感谢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聆听你的声音。如果你不是你的大爱，我们怎么可能会到这里来？如果不是你赐给我们的乐与安，不是你赐给我们那种人不能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怎么可能来到主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荣耀，你将来要赐给我们的那份永远的荣耀，也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我们感谢你，你素来做这样的事情，你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要得到你那上好的永远的福分。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我们的心仰望交托在主你手里。感谢主，赞美主。我这样的祷告，我们众弟兄姊妹们的同心合意的祷告，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请讲员。
一两处圣经哈，啊，我们请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章是。我们从第三十四节读到第三十八节哈，因为你们体恤了，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四节，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那这里我请弟兄姊妹们注意这句话，更美长存的家业。那所谓这个更美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家业啊，那还没有那个好，因为那个是更美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三十五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那我请弟兄姊妹注意这个字，叫做大赏赐。第三十六节，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请弟兄姊妹注意这个字眼，叫做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里有请弟兄姊妹们注意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字眼，叫做一人必因信得生。其实这个有的比较老的翻译他是说啊，还不只是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说我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好了，这是我们先要读的哈。那第十一章第一节，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我就说我只要跟弟兄姊妹提起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个家业赏赐应许呢，这个呢，他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呢，是叫做所望之事，未见之事，就是你老远看见的，可是你还没摸到，还没有得到。这是希伯来书作者想要传达的一个他里面的一个感觉。好，那我们再看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哈，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在这里呢，我只向弟兄姊妹注意一句话，叫做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说的这些人呢，在他希伯来书作者的说法里面呢，这些都是所谓的见证人啊。那一个事情让我们想的就是他到底见证什么，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些人他到底见证了什么啊？ 好，那我们回头来在最后一几节的圣经，我想读给弟兄姊妹听的是关于亚伯拉罕。那么就是关于这个家业，关于这个赏赐，关于这些应许这些事情，那亚伯拉罕他所经历的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啊，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啊，就是说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离开家的时候，他呢是神是给他一个应许，就是将来有个地方是成为你的产业，将来的成为你的产业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他说啊，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应许之地做客，这个很奇妙的事情，这个地是应许给他，可是他在那里是做客的，他不是那个地方的主人，他是那里做客，很奇妙的一件事啊。然后呢到他以后呢那第十三节哈，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就是这应许是给他们的了，不但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给雅各，给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可是问题是他们死的时候都没有得到这个应许。那这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感谢主。那这里他就说到他们的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了，这是前后面说的。那最后一句话呢，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是第十六节哈，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家乡就是在天上，就所有原来的这个应许啦、赏赐啦、这个家业啦，到头来都不是地上的东西，都是在天上的啊。那他说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就是神被称为是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啊，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说的哈。所以我们就我想我就读这些就好了。那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好吧。主啊，我们刚才把我们所刚才读的这句话，主，我们再一次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世上都是短暂的人，活不过一百年，我们来了我们就走了。主啊，可是你是从永远到永远的神。主啊，历世历代，主啊，你带了多少人，主啊，从死里头出来，从迷茫里头出来，从黑暗里头出来，主啊，从无知里头出来。主啊，当他们看见你，当他们跟随你一直到路中的时候，主啊，他们心里满有喜乐。主啊，我们羡慕这样的人，他们在你的面前是你的见证人。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早上一点点的时间，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开我们的心窍，主啊，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在你的话的面前我们可以服得下来。主啊，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一位何等美好，何等充满了恩典，对我们这些人充满了盼望的那一位主。主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啊，从第十节的最后一直到第十章的最后和十一章全部啊，基本上十一章的全部，这个呢是一段很长的历史。历史从哪里开始呢？从亚伯开始。亚伯是什么时候的人呢？亚伯比亚伯拉罕以前呢至少一千年还不止啊。那么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人呢？亚伯拉罕是我们祖前呢两千年的人啊。那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我们没有读十一章的后面。十一章的后面说到最后呢是众先知，众先知啊。弟兄姊妹，众先知是什么时候的人呢？众先知啊，是在旧约里面一直到这个马拉基的时候，就是到被掳归回去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是主前四百年。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我们想要读的这个十一章啊，是基本上将近有三千年的历史，三千年历史，从亚伯 一直到众先知。我个人呢，以前最早觉得希伯来书很难，就是年轻基督徒的时候觉得希伯来书，整个希伯来书都很难。可是后来感谢主，主开我的眼睛，那么多年下来哈，也得到弟兄姊妹们的帮助，那就很喜欢希伯来书。尤其是读到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说到这些人呢，他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这不得了。那个时候那心里实在是很羡慕，就跟他这里讲的一样，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不得了的事情，好像把人带到天上去哈。感谢主，这是了不起的事。可是呢，我每一次像读着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总觉得他所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还有这圣灵要带给我们的那个信息和鼓励，还有要带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哈，这力量哈，是远超过我所经历，远超过我能明白。每一次看他的时候都不一样，每一次看到他都好像主有更深的意思要告诉我们，主有更深的能力要给我们啊。所以感谢主，我想今天就我试着跟弟兄姊妹稍微解释一下我心里的感觉。那么我再说，希伯来书不是说一个人站在这里一个钟头就可以把它说完，不可能的。第二，我没有这个能力，你给我3个钟头我也说不完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还有更深的是，这个圣灵啊，他还有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要给我们的是3000年的鼓励，3000年的经历哈。所以这个是你想不完的。我只是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听完了这就算了啊，我只是跟弟兄姊妹提起我的感觉。那么盼望弟兄姊妹有机会，我想大家很多人都读过这个希伯来书11章，被鼓励过，回头再去看，你会有更多的鼓励，更多的鼓励哈。那么我自己个人在希伯来以前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就有这个常常有这个问题。像这个希伯来书第10章最后讲的，好像那个时候我觉得哦，这些是一些烈士，这些是寻道者啊，你们要追想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的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就想到他们是寻道者。那么所以他们的经历呢，是摆在我面前给我看看而已，是我不能经历的啊。可是我再继续看他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是个鼓励。为什么呢？他说呢，家业自己有更长存的家业。这到底什么是家业啊？是不是家业？它原文的意思就是 possession， 就是你所拥有的东西叫做家业哈。那等到我们希伯来书11章的时候，那个名词就换了，换的是什么呢？换的是 inheritance， 也是产业，是基本上同样的意思哈。神给我们让我们的拥有的这个叫做产业 inheritance 啊。所以你若是看希伯来书11章的话，这个 inheritance 和这个 inheritor， 就是说产业和得产业、承受产业的这个字眼呢，一再出现。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要神要给我们一个东西，要给我们一个东西啊。所以他说到产业，还有一个字呢，我们刚才读的第10章后面呢，叫做赏赐。这弟兄姊妹，什么是赏赐呢？是不是？那我们做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赏神给我们的赏赐是让我们有平安，让我们有喜乐。我们传福音是这样传的，对不对？让我们罪得赦免，了不起的事。可是赏赐是不是就在这就停了呢？还有赏赐是什么呢？赏赐是不是就给我们以后有好的工作，有房子，有车子，有好的儿女，有好的妻子，这个叫做赏赐呢？弟兄姊妹，圣经里没有什么太多这样的意思，没有什么太多这样的意思啊。当我们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常常就是每一本福音书都说到这个事，说你若是跟随我的话，你若是撇下你的房屋、父母、妻子、儿女的话，你要跟随我的话，那主说，他说你在今世你要得百倍， 啊，在来世呢要得永生。弟兄姊妹，这句话很好啊，我们听了之后心里都无比的振奋。弟兄姊妹，到底什么叫做今世得百倍呢？好了，那你想想看，哦，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丢下我的房子，我丢下我的父母，我丢下我的儿女，来跟随你。那有一天你要给我的比这些还多，是不是？你要给我一个房子比我以前的房子要好，你要给我一个工作比我工作好，你要给我父亲他从来不骂我，你要给我一个母亲他从来不啰嗦，你要给我一个妻子从来都听我的，你要给我一个儿女他们从来都听我的，是不是叫做今世得百倍呢？是弟兄姊妹啊，或者是说我去玩股票，那然后我买一个奖券，我中了很多钱，弟兄姊妹，今世得百倍是这个意思吗？耶稣会说这样的话吗？不会的，是不是？绝对不会的。所以弟兄姊妹，到底今世得百倍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些人呢，亚伯拉罕真是得了百倍了吗？是不是？有个儿子神都要把他要去，是不是？百倍。所以到底什么叫做百倍呢？弟兄姊妹，百倍不是地上的东西，百倍不是物质上的东西，百倍不是对我好，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不是那样的人，他来到世上，他不是带他所代表的神，他所带给我们的不是那样。所以弟兄姊妹，是不是？好了，那然后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还有一句话叫做应许。应许哈，这个应许这件事呢，那等到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呢，他说了这句话，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这弟兄姊妹，问题又来了，是不是？有没有有极大的应许？这应许呢，到我们死了都还没得到，你从字面上读就是这个意思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神感动他，圣灵感动他，要告诉我们一个更深的事情，要告诉我们一个更实际的事情。难道圣经说错了吗？难道是说家业是没有的吗？不，家业是有的，产业是有的，是神给我们的。神的应许难道拿回去了吗？不，神的应许是要给我们的，但是产业是什么？应许是什么？还有神说他要赏赐，到时候他不赏赐了吗？不，绝对不是，他是要赏赐给我们。到底他赏赐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啊，最后一句话他说，在他的荣耀里面，他是我的赏赐，是不是？他是我的赏赐。弟兄姊妹，这句话不是诗歌出现的，这句话是圣经里的啊，他是我的赏赐，圣经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今天早上就跟弟兄姊妹拿这些稍微早一点这些当初这些人的历史哈，来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下我所学到的一点东西哈。那么这里呢，你知道关于我们说到刚刚的家业、赏赐和应许，对不对？都没有啊，摸不到的，也看不见的。所以他这里说这个是这些东西呢，叫做所望之事、未见之事。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说的所望之事、未见之事，就是你仰望的哈，可是你还没看见。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麻烦，对我们来讲是很麻烦，对不对？未见之事，你未见之事，我怎么知道它是真的呢？我怎么知道它是存在呢？所以感谢主，他用三千年的人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真的，告诉我们说，不是说我们眼睛看不见就不是真的，不是说我们远处望见的东西就不在那儿，啊，所以这个是他用这三千年历史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若是你没有看见，若是我们有未见之事，或者是说所望之事，但是那件事情不是真的，那我们就望错了，我们也看错了，啊。假如说我们活在世上，那我说我现在20岁，我40岁的时候要做百万富翁，那我要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都有好多的房子。弟兄姊妹，这是真的吗？当然你可以去你可以去 花尽你所有的心思去做这件事，你说不定也可以成功，但是这不是神要给你的，不是神要给你的啊。所以若是你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那个事情的本身是假的，那这是一个愚蠢的事情， foolish， 愚蠢的事情，一辈子我们就葬在那个里面，埋在那个里面。但是这个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若是是真的的话，那感谢主，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动力，动力哈。那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若是有一个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是真的的话，那你要走上去，走上去是不容易的，是不是？但是他这里告诉我们，这义人是因信而得生，啊，就是说我们呢是因为相信，因为带着一个信心的走上去，感谢主，到时候你就发觉这个是真的了。你虽然是所望之事，你走上去到最后就得到了，啊，未见之事你还没看见，但你走上去最后就看见了，啊，而且希伯来书的例子告诉我们，说是你不是到最后才看见，我们走了半路就看见了，也不是到最后就所望之事得到了，我们这半路就得到了。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他给我们看见的一件事。好，好了，那弟兄姊妹，还有一个东西哈，就是这些个见，这些人是十一章的人，这些叫见证人。见证人和这个殉道者，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 ，martyr， 同一个字。这个字呢，所以你说一个，你这个字是说明一个人，他看见了一个东西，他跟随了一个东西，啊，他是照着这样活的。人家问他，你是怎么活的？你为什么活？他可以把这些所看见的东西都说出来，这个叫做见证人。啊，我就是这么活的。我为什么这么活呢？因为这件事情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真实。好了，会有反抗的，这个社会容不下这些人，啊，不管在哪儿，这个社会容不下这些人。好了，有一天，这个逼迫来到，走了，拿走了，死了。他就变成了一个 martyr， 就变成了一个殉道者。所以弟兄姊妹，殉道者和见证人是同一回事。活着你就是个见证人，死了就是个殉道者。可是无论如何，赏赐也在那儿，家业也在那儿，应许也在那儿。啊，这个就是是这样的情形。好了，那现在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有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你我可以觉得这个事情不要紧，啊，不要紧，我在世上活着，我还有我的盼望，啊，我有我的前途，那么，我有我的放不下的东西，我要照我的这样活下去。若是这样的话，当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的时候，你觉得这一点意思都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啊。但是我们若是感谢主，主对我们有一个吸引，在我们眼前是有一个所望之事，在我们眼前是有一个未见之事，在我们眼前实在有一个家业，有一个应许，有一个赏赐放在那儿，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出来，因为圣经若是用感谢主神的话呢，就是把这些事情从模糊变成明亮了，啊，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或者还年轻了，或者还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呢，看这些看不清楚，啊，没有关系。可是呢，模模糊糊的中间，啊，主给我们有引领，给我们有一个羡慕，这个羡慕就是不是这个世上的东西，财富不能满足我，啊，这个好运气不能满足我，啊，假定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再说，我若是没有跟他建立一个关系的话，没有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关系的话，我不满足，我活不下去。若是这样的话，感谢主，弟兄姊妹，你我呢，就是走在这个见证人的路上，见证人的路上。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甚至于希伯来书的全体，你意思就来了，意思就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就 我想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见证人的心啊？我们到底心里有没有这个感觉，关于更美长存的家业，关于大赏赐，关于所应许的。虽然这些东西跟我的钱毫无关系，跟我的好处毫无关系看起来，但是这些东西吸引了我的心。假定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走在一个见证人的路上，我们的说话，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想法都会不一样，都会不一样，我们跟神连起来了。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些个例子啊，要把我们带进的话。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个很要紧的事情，就是这个我们当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虽然我们说我们要做见证人啊，对不对？但是呢，说老实话，神在那里自己为我们做了见证啊。那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听起来觉得很不配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那样的人，是不是？我一点不完全，我在这里也亏欠主，在那里也亏欠主，这是我们的想法啊。但是呢，主在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他跟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这个撒拉，神说啊，他说我不以他们为耻。弟兄姊妹，我不以他们为耻哈。那假定一个家里一个爸爸有十个孩子，其中有六七个孩子就是弄他们自己的事儿去了啊，对于这个父母亲没有一点心，对于也不做好人，也不做好事。那这个爸妈呢，这个爸爸呢，提到这六七个孩子没有觉得怎样，可是说是有一个孩子，有两个孩子，哎呀不得了，这个小孩，这两个小孩又孝顺父母，又一片好心，又帮助别人，又怎样又怎样又怎样。他爸说呢，他爸说，我不以我这个孩子为耻，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儿子啊。所以弟兄姊妹，神就是这样，神看到这些人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撒拉啊，他们过一个这样的生活，走一个这样的路，他们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神说我不以他们为耻。那你说亚伯拉罕有没有做过错事呢？很多了，很多，你想想看，很多的。这个以撒有没有做过就是说没有什么好的事？雅各有没有做错事？很多的。撒拉有没有做事？也很多的，是不是？但是神说我不以他们为耻，我被称为他们的神，我也不以为耻啊。所以弟兄姊妹，神自己在为他们做见证。那么讲到前面这个第十一章前面这些人，那就是更明明的说了，这个亚伯、这个以诺还有挪亚啊，这三个人神是明说的。神这里说啊，那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我们中文说得了美好的证据，英文就很简单了，英文就是说古人在这个信的这件事情，这古人因信得了 testimony， 就是古人呢、因为他们信神，所以他们就得了一个证据，得了这个 testimony， 得了这个见证。谁为他们做见证呢？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就是谁为他们做见证呢？对不对？是神为他们做见证。好了，然后在他这个具体的例子呢就很清楚。具体例子说到第一个是说到这个亚伯啊，亚伯是怎么回事？弟兄姊妹都知道哈，这个亚伯和该隐两个。那么亚伯，这是他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孩子。那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了，因为他们这个违背了神。啊，他们跟神之间出现了疙瘩，那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那赶出了伊甸园之后，生了这个该隐，生了这个亚伯。那该隐呢，他呢是搞他自己的事情，他没有太 心里顾及神的。那亚伯呢，心里很在乎神。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亚伯也献了羊，这个该隐呢，就他自己地上的土产。那么该隐送了土产之后啊，神就跟他不验中他的土产，那该隐就发脾气了，发脾气了。那你若是回头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啊，圣经说啊，并不是说神验中了亚伯的供物，神验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这样我们看一下吧，我觉得这一点很要紧哈。这个是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羊和自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所以不只是神还不是先看中亚伯的供物，神是先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该隐和他的供物。好，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神是看内心的，是不是？神不是因为你送来一个什么东西，他看看你这个什么，他喜欢，他不喜欢，像我们今天送礼一样，你送的礼要对这个那个人的胃口，他很高兴；你不对他胃口，他不高兴。这是我们人送礼，可是神是看内心的，耶和华看内心。所以这里很奇妙，耶和华是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那个羊和那个土产，那个我就不说了，没有时间不说了哈。可是弟兄姊妹，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这感谢主。所以这里说，所以你看他这里，我们第十一章他说了这样哈：亚伯因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什么叫称义的见证呢？就有一个人为亚伯做见证，说亚伯你是义人，意思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谁说这个话？是神说这个话，是不是？神为亚伯做见证，说你是一个义人。那还有，当然神也只做他的那个礼物，他的那个祭物做见证。所以见证是神做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如何，我们走在地上的生活是如何，有一个人看见的，他很在乎，那他要为你为我做见证的，是不是？我若是不活在他的面前，我若是他说我一句话我就翻脸像该隐一样，那神不会为我做见证的。但是我心里若是有像亚伯一样的感觉，我爸我妈得罪了你啊，得罪你到一个地步，你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我们这些人现在都一样，心里常常得罪。那我要献一只羊，做我的赎罪祭，也要做我的燔祭。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接纳我，献给你。这是亚伯，所以神是看人心的神。这个亚伯的见证就是这个。亚伯的见证，他没有跟我们讲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没有讲，一句话没讲。亚伯一句话没讲，是神在为他做见证。这个，然后呢，说到这个挪亚，这挪亚呀，对不起，说到这个以诺哈，以诺呢，他65岁生了一个孩子，生了孩子之后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开始与神同行300年，与神同行300年。那弟兄姊妹， 与神同行300年很不容易的。那我们今天与神同行，回去试试看，与神同行一个礼拜就不容易了。什么叫与神同行一个礼拜不容易呢？回去试试看啊！我回家，我与神同行，我不能跟我太太吵架了，是不是？我不能打我儿子了，我不能看着什么地方不高兴就口里骂出来，是不是？我不能把他忘了，我不能把神忘了，对不对？不能了。那耶和华是看内心的，不是这个看外表的。所以我心里的如何，要活在他的面前啊，不容易的事。那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那不但这样300年啊，他说神把他接去了啊，只是被接去以前，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什么叫神喜悦他的名证？就是神给他做了一个见证，见证就是说我喜欢这个人，我跟他活了走了300年，我喜欢这个人。弟兄姊妹，想到想不到这个事啊，好难呐、啊，是不是？可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神不会把担不重的重担放在我们的肩膀上。我很喜欢读诗篇里面的16篇，大卫说过一句话，大卫说，我把耶和华放在我的面前，他在我的右边，我就不会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的居住。这是我忘了第几节，大概是第10节。这个就大卫哈、啊，你说为什么大卫写那么多诗篇可以跟主有这样的关系？因为他说，我要把耶和华放在我的面前。那当然弟兄姊妹，你说大卫为什么犯罪？大卫犯罪的时候，就是他没有把耶和华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但是难得的一个人，他说我要把耶和华放在我们面前。弟兄姊妹，这个在我们今天也是非常实际的事。我们每次都说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我们不是有一首诗歌吗？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的面前，在早晨在晚上只有一世间，我们都很喜欢唱。弟兄姊妹，这是真的，真的，我们是要活在他的面前。这个是亚伯，对不起，这个是挪亚所做的见证。那还有一个，弟兄姊妹，这个活在与神同行300年，不，意思不是要叫你去修道院里面待着，每天不问世事，不是。这个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还生儿养女，儿子照生，女儿照养，啊，日子照过，但是他是与神同行300年，所以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这是极大的鼓励。神没有要我们做不是人，神没有叫我们做个超人，神要我们就做一个正常人。当我们做一个平常人的时候，你照样可以与神同行。大卫是这样，我们的诗歌作者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都经历过这样，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是极大的鼓励。神为这些人做见证，是吧？所以神说，在这个以诺还没有被提取以前，已经得到了神喜悦他的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见证人好像是我们为他做见证，但是呢，他已经为我们做见证，这两件是同一件的事。若是我们有这样的生活，若是我们的思想是如何，若是我们的心是如何，我们有这样的生活，这样的 work， 这样的工作，这样的走路，那你说也好，神说也好，都是同一件事啊。所以感谢主，非常实际的事情。那么等到这个亚伯拉罕出来，亚伯拉罕的故事啊，亚伯拉罕呢，我们很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的故事圣经里记载的很完全，这个亚伯和以诺的故事两三句话就没了，但是亚伯拉罕的故事记载的很完全，非常完全啊。那亚伯拉罕的故事呢，我想我们今天就是只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赏赐、家业还有应许，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那么 亚伯拉罕呢，他怎么会到这个迦南地去的呢？因为他在米索不达米啊，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个是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个有个人叫斯提凡，斯提凡他说的。那他说，就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当他在乌尔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啊，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荣什么叫做？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他原来日子是如何呢？是另外一回事哈。他们乌尔是充满了偶像的，你知道这个原来的百姓啊，都是充满了偶像的，对不对？他生病没地方，没地方看怎么办呢？找个巫医啊。那以后想要如何如何，不知道路在哪儿啊，找个这个偶像摆着摆着。所以都是这样的，乌尔也是一样，米索不达米也是一样。但是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你知道这个，我们都知道一件事，这偶像啊，所以我们 Montreal Park 我们这个附近啊，你看到那个饭馆里面很多偶像放门口，为什么偶像放门口呢？让我生意好啊，对不对？那若是有一天生意不好怎么办呢？换一个偶像放着，所以那个偶像是要侍奉你的，不是你在那儿侍奉偶像的，哈！感谢主，这个神不一样，神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神，你不能够要他准许你做坏事，神，你不能够没有办法要他祝福你的坏思想，啊，你不能够让他放掉你的罪，他不会的。神不会的，因为他是荣耀的神。那这个荣耀的神呢、啊？他不但是他要你不犯罪，而且他把一个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好，什么是善良，让你觉得。当然，我想那个时候，这位荣耀的神没办法跟亚伯拉罕讲什么了，但是亚伯拉罕心里有感觉。为什么有感觉，弟兄姊妹？因为我们都是神造的。神说他用他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一个猴子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一个猫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荣耀的神向我显现，他们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感谢主，我们是他造的，对不对？有一天开了我们的眼睛，荣耀的神向我显现。神跟他讲什么他没写，他大概也不知道，神不会给他一本圣经念，那时候还没有圣经，但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个是不得了，一辈子没见过的事。我在我爸身上也没见过，我在我祖宗身上也没见过，我在我四周都没见过。所以斯提凡说，那个啊，这个亚伯拉罕就出去就走了，他跟他侄儿也走了，他爸爸也走了，都走了，然后到一个地方在那一待了几年，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哈兰那边待了很多年，等到他父亲死了的时候，神再向他显现，这是在啊，在创世纪十二章，那神说你啊，要到一个地方，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地方是你从来没见过的，你不知道的地方，我要祝福你，让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神跟他简简单单的说了。他走了，为什么他走？因为他见到这个荣耀的神，从来没见过的，他一辈子就跟定了这个荣耀的神，啊，因为他觉得我其他的都没有意义，我就是在家，在我爸家，在乌尔，我可以赚钱呐、我可以怎样怎样啊，可是这些对我都没什么意义啊，都没有意义啊。这位荣耀的神向我显现，出去了，那到了那个真正的到迦南地之后的问题来了，为什么呢？那不是他，不是主人呐、他根本不是主人啊！他在那边他是没有主人，他不是主人，他都要听附近的人的，附近的人好厉害啊，有很多王宫。那不但这样，而且那个天气啊、什么地啊，也不饶人。到那里不久呢，就有饥荒。弟兄姊妹，饥荒这件事我们今天看看没什么，你洛杉矶有饥荒，可以从纽约运粮来没问题啊， 你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这个加州有饥荒，你从德州可以运来，加州没有橘子，德州有橘子，佛罗里达可以有橘子，我们根本不感觉什么叫饥荒。在那儿你有一天饥荒，第二天人都死掉，没有的吃了，第二天就没东西吃了，人都死了。那亚伯拉罕有一家人呐、有他自己太太，对不对？侄儿，这个还有他们的佣人，一起出来一大堆人，怎么办？亚伯拉罕呢，就跑到南地，最后跑到埃及。跑到埃及之后，他这个就知道这不是他可以控制的了。那人家要去夺他的妻子，他说我的妻子，他说我的妹妹。好了，那个人在感谢神，神在这里出手，把这件事情挡住。挡住了之后呢，亚伯拉罕满脸羞愧，啊，当地的人都羞愧他，满脸羞愧，就带着妻子，带着那个侄儿回去。感谢主，回到了那个迦南的时候，从南地回到迦南之后，亚伯拉罕心里知道他错了。心里知道他得罪了神，心里知道他是，虽然他没办法，没东西吃嘛，对不对？可是他觉得神不喜欢这件事。你知道亚伯拉罕干嘛？他做了一座坛，在那里求告神的名。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主啊，我错了，我不能没有你啊，我不能没有你，所以我在这里，我愿意跟你说，你跟我的关系要恢复。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件事。再过不久啊，因为这个神要赐福给他，神说你我要赐福给你，你要成为大国，这是神跟他讲的。他弄了半天呢，没有小孩。那他说，他就跟心里觉得，就是说主啊，你到底你我没有小孩，你赐福给我什么呢？那神就说，不，你会有个小孩，你的承受，你的产业啊，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很昌盛了，你的产业不是你用人承受，是你自己小孩承受。好了，那亚伯拉罕就想了，我这个事情既然神要给我一个产业，那么给我的儿子，那虽然我太太生不出来啊，我们要想办法。那结果太太呢，就把一个婢女啊，就给他，就生了一个小孩。生了小孩之后，13年神不理他，啊，弟兄姊妹很苦的，是不是？亚伯拉罕很苦的，就是到了应许地，说我要祝福你，我要使你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要祝福你，祝福在哪儿呢？对不对？吃饭也不容易，这个没有孩子，你又不给我孩子，我说我的佣人要承受我的产业，你又说不行，一定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孩子。好了，孩子生出来，你13年不理我，弟兄姊妹，好不容易的事，是不是？可是感谢主，亚伯拉罕呢没有走掉。所以希伯来书11章说，他就是要回到他原来所出来的地方，他还可以回去，但是他不回去。哦，这是亚伯拉罕了不起的地方啊！那感谢主，13年之后，主跟他讲话。亚伯拉罕99岁，主说：“我要给你一个儿子。”他说这个儿子不是这个你的婢女生的，是你自己的妻子生的。亚伯拉罕说，我99岁，我的妻子90岁，我们哪生得下来孩子呢？他一面讲一面笑，一面想一面笑，圣经里说的。那可是主是多么有耐心，就说不，他说明年啊，你要给你的，你要生一个孩子，是不是别人生，是你90岁的妻子要生。感谢主，就这么一年之后，孩子生下来，叫做以撒。那个时候主也跟亚伯拉罕说，他说我的约啊，我是跟你要有一个约，可是这个约呢，不是跟你自己生出来那个定的约，我给你的那个约呢，是我跟你这个靠应许生出来的儿子， 的约。你这个儿子生不出来的，可是是我应许你，你要有儿子的。现在你这个儿子要生出来的话，我的约是跟他定的，跟他立的。以后我跟你的约，我就是跟他定的约。啊，这个约要一直传下去的。这个约不是跟你自己生出来那个孩子约，是跟你这个我所应许你，你是因信得到的这个孩子，他是我的约。啊，所以这个是那个跟亚伯拉罕讲的。那么弟兄姊妹，在孩子长大了啊，十多年之后孩子长大了，问题又来了。主说啊，耶和华跟那个亚伯拉罕说，他你要把这个儿子啊是当燔祭献给我。弟兄姊妹，什么叫燔祭啊？燔祭的意思是要烧的，杀了烧的啊，说你要把你这儿子杀了烧了献给我。那亚伯拉罕又痛苦了，他说我说这也不对，说那也不对，最后你给了我的儿子，这个儿子是我们因信得的，是我所喜爱的，也是你所喜爱的，然后你现在又说要拿去。亚伯拉罕感谢主，他走了三天路啊，带了这个孩子，带了两个佣人，走了三天路就上山。上山以前他跟那个佣人讲，他说你们在这等等，我带这个孩子上去献祭。他儿子说啊，说爸爸，他说柴也有火也有，羊呢？你不是要献羊吗？羊呢？他爸说，说到那儿神会自己预备啊。其实他心里很先知道，我要到那儿献的就是你嘛，就是你嘛。到那儿孩子放到火上，放到柴上，要点火要烧的时候，天上有个声音下来，不准烧啊！那神说，他说我现在知道你是没有把你的儿子不给我啊，所以呢就把儿子还给他。亚伯拉罕献了没有？献了。儿子得回来没有？得回来了。这种事情都是他想不到的，都是他想不到，得这个儿子也是他想不到的，献这个儿子也是他想不到，神为什么要叫我献，把儿子得回来也是他想不到的。弟兄姊妹，什么意思？这个就叫做属天，这不是我们的经历可以想到的。但是因为这个缘故，神把亚伯拉罕带到他的那个层面，带到可以跟他行走的层面，带到可以懂得他心思的层面。所以神后来曾经说，就是我这些话呀，怎么可以不告诉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见证人的生活。那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一句话，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赏赐。我们先前有这个问题，什么叫赏赐？神说啊，他说我要保护你，我要是你的保护，同时呢我要是你的赏赐。这个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十五节，第十五章第一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个我想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件事，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呢是有一点不清楚。创世纪十五章，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我是你的盾牌，这个很容易了解，大大的赏赐你。我们这句话呢是不大准确，就是说翻译的不大准确，并不是说神并没有说我要赏赐你，神说呀，我是你极大的赏赐。这个英文里面啊，它是 New King James， King James， 还有当然 NIV， 还有这个 Darby， 都是我是你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神赏赐给我们是什么啊？我们刚才所读的前面，存这样心必得到大赏赐。赏赐是什么呢？用神自己的话说，赏赐就是他自己，就是神自己。 所以我们刚刚所唱那首诗歌，他说在你的荣耀里面，你是我的赏赐。弟兄姊妹啊，感谢主，若是我们看清楚这一点，就不会觉得吃亏了。有时候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很苦的，是不是？我们总觉得好像神亏欠了我，那神我要这样的跟随主，但是主并没有好好的赏赐我。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你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当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神的恩典，就是让我们跟他更近，让我们能够更懂得他，更懂得他，是不是？弟兄姊妹，这个是主耶稣带我们所进入的，这也是众使徒所带我们进入的，这也是老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主就向我们所说的，他是我们的赏赐。那他是我们赏赐这件事情，不只是当将来，今天就是一样，是不是？每一次的，你看我们有一首诗歌叫做每一次的打击啊都是真利益，是不是？有一首诗歌，弟兄姊妹，什么回事？什么叫做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呢？什么意思呢？因为每一次的打击啊都让我们真正得到神自己，是不是？所以感谢主，神是我们的赏赐。那还有呢，我想时间已经到了，必须停在这儿了。那这里十六节这句话，它叫做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是。我个人觉得神另外一个赏赐呢，就是他让我们知道他 is not ashamed of us， 他不以我们为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大的赏赐。你知道小孩长大的时候，小孩真的小孩长大的时候，他心里最要的，那不乖的孩子是另外一回事，乖的孩子或者是一个 you know 有一个这个心里是一个有一个好心的孩子，他长大的时候他最要的是爸爸妈妈给他一句 approval， 给他一句赞美的话，赞美的话。我们当我们好好走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心里有一个盼望，那个是天上的，不是地上的，我们的盼望是神自己，而不是我们的利益。这样的话，你心里会知道，我心里会知道，因为圣灵会向我们说，神不以你为耻。他不，当神说这个某某某啊，他是我的儿女，他不会觉得有一点为难。啊，这个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赏赐。你心里知不知道呢？当我们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心里知不知道他？我们心里知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行在他面前？你心里一定知道，一定知道。你愿不愿意呢？若是愿意，若是真正行了，感谢主，你知道他，神说我不以他为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最大的赏赐。好，所以不论是赏赐也好，不论是应许也好，啊，不论是家业也好，这都是属天的，啊，属天的是才是真正的真实，没有看见才是真正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那这一点，我想时间已经到，我就留在这，我就不多说了。可是弟兄姊妹，我盼望哈，弟兄姊妹回去好好想想这件事，重新这样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希伯来书十一章。我想你会很喜欢。好，我们 pray， 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啊，你对我们的心意，主啊，是我们不容易明白。主啊，我们不过是尘土，主啊，我们是生在世上，有一天我们就要离开。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差遣你的儿子遇见了我们，主啊，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有所望之事，有未见之事，也开了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上好的，什么是美好的产业。你更给我们一个应许，是也要把你自己的产业你自己给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你也羡慕那一个你所为我们准备的城。主啊，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